聆听佛音，感悟佛理，一心念佛，早证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主播妖奈奈。今天继续由我与大家分享菩萨与罗汉的故事，多闻第一的阿难陀，欢迎大家收听。在佛陀所有的弟子中，相貌最庄严的，记忆力最强的，要算阿难陀尊者了。关于阿难陀尊者，有着不平凡的一生，他对于当时的教团以及今日的佛法都有很深切的影响。阿难陀和罗侯罗一样，所谓童年入道，在他儿童的时代就加入教团。他是和阿那律、拔提等一起出家的。最初世种七王子出家时，阿难陀以最小的年龄参与其中。阿难陀的父亲是白饭王，提婆达多就是阿难陀的哥哥，他所以能够在童年时加入僧团，可以说就是佛陀的希望。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一生事业中最要紧的就是物色继承的人选，加以培植，加以提拔。在佛陀成道后不久，他就选上了阿难陀。因此当机缘成熟时，阿难陀就和拔提王子等人一同加入僧团，披地出家。阿难陀25岁出家，追随佛陀25年，一直侍奉在佛陀身边。佛经中对阿难陀的赞扬很多，增一阿含经说他知道时机，明白事物，所做的事都没有疑问，记忆中的事不会遗忘，而且学识广博又多闻，能忍而敬奉圣人。在教团里渐渐长大的阿难陀，有着温和慈悲的天性以及动人的俊容。他是教团里里外外最受女众尊敬的人，对比丘尼他尽心关切，对在俗的信女他给予安慰。也因为有阿难陀的请求，僧团才有女众出家。因为阿难陀在佛陀心目中是少龙佛众的人，为了让阿难陀能够把持自己专心修道，佛陀就想叫阿难陀做自己的侍者。这是佛陀成道的第22年，佛陀已经53岁了。那时佛陀正住在竹林金舍，阿难陀被选为佛陀的侍者。在这以前，佛陀没有常随的侍者，侍奉佛陀都是由诸比丘轮流。这时目犍连知道佛陀的意思，他和舍利佛来劝阿难陀道：阿难陀比丘，佛陀的意思是要你做他的侍者，譬如楼阁东面开窗，朝日必定先照到西壁，你年轻有为，聪明温和，我们希望你能够承担。阿难陀听后以任重而推辞，经过目犍连、舍利佛的劝说，阿难陀提出3个条件：一，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他不要穿着；二，如有信众请佛陀应供，他不侍奉前去；三，不是去见佛陀的时候他不去见，此外都愿侍奉佛陀。目犍连和舍利佛把阿难陀的意思转呈给佛陀，并向佛陀转达阿难陀的条件。佛陀非但没有生气，而且非常欢喜地赞叹道： 阿难陀真是有品格的比丘，他提出的要求是为了避免讥嫌，是必要的预防。因为阿难陀比丘是怕别人批评，说阿难陀是为了穿衣，为了食物才侍奉佛陀的，他知道预防，才有这样的要求。从此阿难陀就做了佛陀的侍者，这时他的年龄也只有20多岁。在他侍奉佛陀27年的岁月里，皆遵照佛陀的意志行动，依教奉行，并跟随在佛陀的身后到各地弘化，以这样的因缘，如大海似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难陀的心中。年轻的阿难陀每天跟随着佛陀，俨然成为佛陀与诸比丘之间的调和者。在僧团里，他经常保持着谦虚、虔敬、惭愧的心理，有不少的信众都因为阿难陀的关系而皈依了佛教。阿难陀集虔诚、质朴、勤劳、谨慎、谦虚、廉洁、守戒、寡欲、敏慧于一身，对佛法的了解也最为透彻。可是他在佛门的地位却不高，四大声闻、16罗汉中都没有他。在佛陀十大弟子之中，他是博学多闻第一，也就是知识最渊博的弟子，但是却排在最后一位。佛陀成道的49年游洞归境，佛陀宣布将在迦毗罗卫城30余里的居士那迦罗城的婆罗双树间进入涅槃。阿难陀跪在佛陀的枕边，轻轻地问道：佛陀，我们以后对女众应采取什么态度？请佛陀再说一次给我听。佛陀看看跪在床四周的诸大弟子，然后对阿难陀说道：
阿难陀，想要离烦恼证悟的人，是不可以把女众放在心中的。你要将老的女众看作自己的母亲，将年长的女众看作姐姐，将年轻的女众看作妹妹。阿难陀，你千万要记住啊。
佛陀回答上面的问题以后，又把荼毗、建塔等的事都一一加以说明。感情脆弱的阿难陀想到这是佛陀最后的一戒，一阵心酸，不觉流出眼泪来。他不敢再跪在佛陀的床前，赶快跑到园中哭了一场。阿难陀想到佛陀将要涅槃，别的大弟子们都已开悟，唯有他今后依谁来证悟呢？想到从今以后再没有恩师给他服侍，他像断肠一样的伤心。佛陀看到阿难陀不在身边，就叫人去把他叫来，又在对他说：
阿难陀，你不要悲伤，有相会就会有别离，有繁荣就有衰微。我不是常对你说吗？世间是无常的，有生必定有死。坏了的车子用修补来维持，那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有为的色身要坏，佛陀会在法性中照顾你们。你服侍我那么久，勤劳而能忍耐，你对我没有什么缺陷，我将以这个功德报答你。你用心精进修道，不久之后就会离开烦恼的系缚，能开悟正果。
佛陀说到这里，阿难陀感激得泣不成声。 佛陀又看看大家，对大家说道：
诸比丘，阿难陀非常忠实地侍奉我多年，他很温和而善良，他听闻大法不忘，他的功德将来能在世间上发出光辉。
阿难陀用手蒙着脸，悲泣地离开佛陀，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泪不止。可是像这样的流泪有什么用？要紧的是提出有关如何使正法久住的问题来请示佛陀才对。大家商量以后，又把阿难陀找回，公推他请问佛陀道：第一，佛陀涅槃后以谁为师？第二，佛陀涅槃后以什么安住？第三，佛陀涅槃后恶人如何调伏？第四，佛陀涅槃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佛陀仍像往常一样慈祥慨涕地回答道：
阿难陀，你和大家好好记住，你们应依戒为师，依四念处安住，遇到恶人时莫宾治之，经手安利如是我闻，就叫人起信。你们依法而行，就是我的法身常在之处。
佛陀的话大家听了更感动更伤心，这是多么有权威的声音啊！佛陀就这么进入安养的涅槃了。四面八方的弟子听到佛陀涅槃的消息，都集拢而来。阿难陀想到佛陀生前，很少有富人能到面前来参拜，于是他就先让比丘尼和在家信女来亲礼佛身。由此可知，他永远是妇女们的同情者。佛陀涅槃后，摩诃迦叶主持法会时，在众弟子面前当场指责阿难陀：
余垢未尽，不可住此。
阿难陀只得表示自己会深自反省。当天晚上，他发奋用功修行，冥思默想，把一切放下，于中夜即开悟正果。阿难陀立即去找迦叶，迦叶紧闭着房门不开，只答应让阿难陀从钥匙孔里进来。阿难陀果然从钥匙孔进入房中，这样的神通力证明他已经得到了。迦叶便让他升坐到狮子座讲述经典，最初结集的经典所谓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以及譬喻经、法句经等，都是这有名的第一次结集圣典大会由阿难陀尊者送出来的。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阿难陀在涅槃之前离开了摩揭陀国，前往毗舍离国。这时摩揭陀国的阿舍世王正要和毗舍离国开战，阿难陀心想，如果在摩揭陀国入灭，遗骨就不分给毗舍离；如果到毗舍离入灭，他们也不会将遗骨分给摩揭陀国。所以他打算在两国交界处的黄河中间上空进入涅槃。当阿难陀在渡过两国之间的界河时，便从船上飞升到空中，入放光三昧，放出种种色光，进入涅槃，圣体并分成两半，使骨灰舍利分别落在河的两岸。两国国王于是各自拾取舍利，在自己的国内建造佛塔供奉。 一个是在毗舍利城北方的大林崇阁讲堂，一个是在王舍城外竹林精舍的旁边，称为阿难尊者半身舍利塔。摩揭陀和毗舍离两国因为阿难陀入灭的因缘，随世贤修好，不再战争，救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阿难陀尊者的牺牲真是伟大崇高。虽然阿难陀尊者入灭了，但他对佛陀的功劳、对佛法的贡献，以及温和善良、谦虚忍让的圣格，永远活在佛弟子心中。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多闻第一的阿难陀。听完本期节目，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悟呢？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此刻的感受。在此，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官网或其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即可收听和关注我们。您也可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艾特昌义法师，或关注昌义法师微信公众号，即可分享到昌义法师每日法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妖奈奈，在陕西祝大家六十吉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